我们一直被指责没有自由的言论。当我们慢慢的敞开，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到我们的污点被人恶意的渲染，我们的罪犯成了民主的代言，我们的欢呼被西方媒体集体晋升，到处都是狮子旗，是藏毒的呼喊。我们的天灾被人说成是报应，我们的民众被人说成是暴民，难禁言。别人对我们的偏见和指责，我不想再多说，只说说我们内部的某些人。怀想我们从前的艰难岁月，我们的国家四分五裂，我们被随意欺辱，到处都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。那时候软弱的政府被随意要挟的条约，有谁在那时有自由和民主？有谁在那时做着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？有，跟在洋人身边的买办，堂堂正正，堂堂正正的做着走狗，光彩耀人。中国从来都不缺少这样的人，从古至今，并且以后中国强大的未来，总会有那么一群人幻想不劳而获，和平的年代受人排挤，幻想翻身，有个机会就平步青云，善于钻营，掀翻倒地就沉浸在逃不脱的悲情。这样的人在战乱的时候被称为奸细，和平的年代是否就是民运精英，民族颠覆运动的精英，唯恐天下不乱，幻想翻身做光彩的二等公民。也许他们中会有人认同我们的祖国，那就让我把目标直接指向那些骨子里就瞧不起中国，后悔并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那些人。中国对他就好像无关，在旁冷眼看着中国的一切，只有讪笑和指责。中国的发展，他视而不见，盯着污点肆意渲染，就像隔着有色眼镜。这样的人可以在中国随意地说没有言论自由，这本身是否就是悖论？这样的人总是慷慨激昂地宣称，无自由，宁勿死，可从没见谁去死。遥想我们的祖国一盘散沙，我们的祖先被驱使着不情愿地做着苦力，没有白天黑夜，被洋人和鬼子奴役，劳累过后也许吸着难得的旱烟，迷茫的双眼空洞地望着前方，是多么的希望啊！如果能有一个祖国，如果能是自己的同胞意识，能为自己的国家卖命，即使累死也愿意。我们的国家就是被这样的一群人建立，争先恐后，粉身碎骨，死而后已。我们不屈的祖先为我们打下江山，并且为我们建好安逸和平的家园。我们不屈的祖先孕育着不屈的子孙，但总还会有一些没骨气的后人。他们没有立场，随风摇摆，受人好处就丢掉了灵魂，他们叫做走狗。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，吠叫的越凶越显示他们的无力，那就随他去。当我们的工人、农民在辛勤的劳动，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在日夜思索，我们的教师在呕心沥血，我们的战士守卫边疆，当所有都有条不紊，总是会有那么一些闲人在无聊，在困惑，在网上谈论着自由和民主，对别人做的工作品头论足，鄙视国人所做的琐碎，感怀洋人的宏伟，拿自己的无知揣测祖先留下的精粹，沉浸在一切都不如洋人的自卑。这样的人总是让人有想骂人的冲动，下面希望自己不要被他们吸引，让我们看看周围，看一些美好的事情，并对未来都充满美好的憧憬。世界上有什么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本性，最能考验一个民族的灵魂？那就是灾难、战争。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分，最残酷的时刻。5.12 汶川大地震，大自然的威力，用任何有力的语言描述都显得无力。人类面对灾难所放出的人性的光辉，用任何诗歌赞美都显得那么苍白。那里发生的故事是那么的可歌可泣，善良的人啊，请你们去看去听，看看我们的地球母亲不经意的翻身，是怎样的把整座城市都变成废墟，是怎样的把一座座大山撕裂和倾移，是怎样的把整条道路变得粉碎。我们人类的生命，脆弱的身躯是怎样被瞬间熄灭，埋进山般的瓦砾，和平热闹的一座座城市，一座座山村是怎样被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。巨震震猛了所有的人们， 可是瞬间的沉寂之后又爆发出怎样的紧急？压在瓦砾下的幸存者这时才感觉到疼痛和鲜血，大声的呼救和叫喊。更加幸运的一些又是怎样的手刨着身边的废墟，可怎样的无能为力？沉重的混凝土非人力所及，人们只好奔走搜寻聚拢，尽力而为。我们的中央是怎样的震动？我们的总理是怎样沉重焦急的奔赴灾区？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我们全国在第一时间就开始紧急的奔赴救援。我就不再用我拙劣的笔在这里赘述，本想让其增色，却反而适得其反。网上有太多的资料让我们去观看，从中你会发现太多的感动和震撼。通过这场灾难，你会发现我们不在意的平凡的工作也是那么的重要。我们的驾驶员、操作手、护士、清洁工等等都是不能缺的岗位。我们的战士、医生有如神兵，舍命把废墟中的同胞解出，赶走死神。我们的生产、我们的科技，那一顶顶帐篷，那一条条伸进去的光缆，我们的普通百姓互助谦让，耐心等待救援，随后又冒险抢收庄稼。我们的警察、公仆都坚守岗位，有些还要忍受刚失去亲人的悲痛。我们的总理、国家主席惺惺相惜的关怀和握手，深系举国的安危。还有我们的前方记者、新闻媒体，让我们能看到这惨烈宏伟的场景。那镜头里最普通的人，他们面对灾难说的最普通的话都堪比诗歌。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，他们的鼓励、问候、宽心的安慰都那么神圣。所有的所有，所有这些千里万里挑一的不是英雄，因为都是英雄。因为这就是战场，随时可能失去生命，凡所亲历的谁不是浴火重生。这里千里万里挑一的依然还有，依然有那趁火打劫以及临阵脱逃，依然有那好吃懒做不知感激，这些都不是主流，我们只需冷眼瞧。这样的灾难是否能感觉到我们民族的灵魂？是否能有更深的含义？除了我们民族善良的本性，是否还归功于我们的教育、我们的政体？有人说，这样的大灾我们能这么安然度过，说明我们现在开始以人为本，我们现在开始和国际接轨。我不知道国际的轨是什么样的，美国吗？那就让我们对比一下他们所发生过的一些灾难，比如几年前的飓风。网上有很多资料，自有人去做认真的比较，比如民众、军队和领袖。地震的瞬间有人出于本能而没有思考的逃跑，这无可厚非，能理解。但是身为教师，竟悍然地把这出名的机会为教师的待遇不公而呼叫，竟摇身一变成为为教师的利益代言的英雄，这是否是黑白的颠倒？还说这个契约社会，牺牲是士兵的事，如果回报不足可以逃避职责，这看来是多么合理，可怎么品都不对劲。那就让我们慢慢说道说道。我想起来一个故事，是说天堂和地狱的比较，里面竟是同样的场景。有一个沸腾的大锅煮着佳肴，每人一把长柄的勺子，没法让自己吃到。天堂里的人是那么快乐红光满面，地狱里的人是那么沮丧面黄肌瘦。读者啊，你是否觉得好奇又好笑？没听过的是否想知道其中的秘密？那就是天堂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地狱里只顾自己，没人管我。也许啊，我们都惊诧于天堂和地狱的差别就这么简单，真不可思议。看到这里，你是否能感觉到我们和西方的差别？对照过去是否清醒？过去的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，但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曾排队分西周，那是怎样的灾荒啊！连续三年大锅里的饭太少，我们依然能挺过。不知你现在思路是否更加分明，感觉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，是否能感觉到西方宣扬的个性、自由和我们宣扬的要为了集体的差别，是否能感觉到我们的民众为什么会那么冷静？互相帮助，耐心等待，因为他们相信有救星，我们的政府和解放军以及随后会来的支援。是否能理解 西方民众面对灾难时的无助和故自抢劫，因为没有指望，他们的军队带着武器，只是来镇压出现的混乱和维持秩序，真狠心。因为啊，在契约社会里，牺牲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，怎舍得为人民？契约社会舍己为人是怎样的难得啊，英雄，顶天立地，无以伦比。看看我们自己，面对灾难，只顾自己多么的卑鄙，天翻地覆的差距。同胞们啊，让我们再一次回看一下我们的历史，重新审视一下自己，是否能感觉到我们的顶天立地，是否能感觉到我们开放的快速富裕，只是沾了些西方腐烂的污泥，染了点小病小疾，这些都不需要猛药。我们的学者，我们的政府自然能找到一个良方，如饮醇酒沁人心脾，